好，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是使徒彼得他在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的家中，向他和他的全家所传讲的一篇信息。这篇信息当中提到，这个福音是平安的福音，我们和本把它翻成和平的福音，英文是 The Gospel of Peace， 是带给人真正的平安。所以犹太人在他们问安的时候，他们是以平安来彼此问安。在美国，如果你到任何地方，人家都会问你说 How are you？ 你好吗？但是犹太人他们彼此问安却是说平安，因为这是神在旧约赐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神要把平安赏赐给他的百姓。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每一次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也沿用犹太人传统的问安方式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 Shalom。 然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以 Shalom 平安来向门徒问安，乃是要赋予这个传统犹太人的问安一个新的深度，是他们彼此问安，希望彼此都能够平安。但是唯有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且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他才能够他能够带给人这个真正的平安。所以他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以平安来问安，一方面这是犹太人见面问安的方式，但是一方面也是要表明耶稣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赐给人前所未有的平安。因此关于耶稣的福音可以说是最大的平安的一个好消息。当使徒彼得他在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中向他们宣讲这个福音，他就特别指出这个福音是平安的福音。我想今天在这个世界人所期望的，其实牧师同学常送一些东西来，对我们可能真正最可贵的不是金钱，不是名利，不是甚至我们事业的成功，平安就是福。所以但是什么是平安，等等我们会进一步的来说。但耶稣他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所以当我们在宣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乃是宣讲平安的福音。而这个平安的福音是不但赐给以色列人，也是赐给万国万民，是借着耶稣基督自己首先来宣讲，也是借着他来成就这个平安。所以当彼得他到了哥林流的家，哥林流和他的全家人都已经预备好要听主所吩咐他们的一切话。这里我们看到真的是今天很多来听神话语的人，有多少人是真正像哥林流跟他全家一样，他们已经等在那里，他们预备好，他们等着要听，这样子的一种谦卑的心。所以我们会看到当彼得把这个福音好消息给他们讲解，甚至他还没有讲完这一篇的信息，哥林流全家就已经信了。所以彼得当他开始来讲论这个福音，首先他有一个引言，或者说 他先论到这个福音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而预备的。彼得说，他说我看出神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些敬畏神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神所接纳的。彼得他从两方面，从负面和正面两方面来讲论这位神是不偏待人的。从负面来说，彼得强调神绝对不会像人类是会偏心，用普通一点的话讲就是偏心，但是神是不偏心的，神是不偏待人的。我们现在在讲生命记，我们可以看见在生命记里面设立审判官，神吩咐所有以色列的审判官审判的时候不能够偏待人，他们不能够偏袒贫穷人，也不能够看重有钱有势的人。为什么他们审判必须要行公义，不能偏待人呢？因为审判是属于耶和华的，而耶和华这位审判官他是没有不义的，他审判的时候绝对不偏待人，他也不接受贿赂。因此以色列人的审判官也必须行公义，不偏待人，在他们审判的时候。然而也许有人会问，但是旧约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吗？这难道不是神偏心吗？神拣选以色列人，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神绝对的主权。神自己宣告，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这不是偏心，这是神他要把他所拥有的救恩赐给人的时候，或者说他所拥有的礼物赐给人的时候，他有他的主权，因为这个是我们人类不配得也不该得的，所以呢神要给谁就给谁，因为这个救恩是属于神的，是神给人的一个礼物，他有绝对的主权来决定要赐给神。所以神的拣选是神恩典的行动，不是出于神偏待人。然而那些蒙神所拣选的人，他们被要求要以顺服神来做出他们的回应，所以这不是神偏待任何人。当然我觉得今天就连基督徒有时候都很难接受所谓的恩典是神有主权要给谁就给谁，我们总是觉得公平，神不公平，为什么神拣选一些人不拣选一些人？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如果今天你有100万，你要把这100万给人，你是不是有权决定你要把这100万给哪一个人？如果你决定给某某人，其他的人不能说你不公平，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他们该得的，这是属于你的，这就是恩典的概念。人类犯罪该得的就是死亡的刑罚，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根本不配得也不该得，所以神以他的主权来决定。在这里彼得说神是不偏待人的，他的意思乃是说神对待人的态度不是以任何外在的条件来决定他如何对待人，譬如说我们的外貌或者种族或者国籍或者财富或者身份或者阶级地位等等，神不是以这些外在的条件来决定他如何对待人。彼得说神是不偏待人的，表明神是同样的接纳 各种的人，各种的民族，各种的国籍，各种的身份，各种的阶级，男性女性，神绝对不按我们外在的条件来对待任何人，神是接纳所有的人。但是从正面来说，神接纳所有的人，彼得说是哪些人呢？是各国中敬畏神行义的人，这样的人都被神接纳。我们知道哥尼流是虔诚人，在第十章的开始说他和他的全家都是敬畏神的人，并且哥尼流他多多的周济贫穷，而且呢他常常祷告。所以哥尼流虽然不是以色列人，虽然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但是呢他却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在新约的时代，有一些外邦人厌倦他们祖先所信仰的多神以及那种不道德的生活。我记得我们最近在讲生命记，迦南人他们拜偶像，拜巴利，拜亚瑟拉，这些是有生殖力的神，所以在他们敬拜的仪式就有所谓的宗教的淫行，有男妓有女妓来进行这种性行为，使得这些神明的生殖力可以被释放到地上。所以这些外邦偶像的敬拜连跟不道德的生活，不仅是在敬拜的仪式中有不道德的行为，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也是充满了各样的不道德。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厌倦他们所拜的这些偶像和许多跟这个拜偶像不能分的不道德的行为，不道德的生活，所以他们就来寻求犹太人所敬拜的独一神。他们接受犹太教，也就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伦理道德的标准。有一些这些敬畏神的外邦人，甚至他们会参加犹太人会堂的敬拜，并且或多或少遵守一些律法的要求，但是他们还没有接受割礼。通常割礼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所有的亚伯拉罕后裔如果不受割礼就要被剪除，但是这些外邦人，这些敬畏神的犹太人，他对不起，敬畏神的外邦人也参加会堂的敬拜，甚至或多或少遵守一些摩西律法的要求，只是他们还没有受割礼，所以没有归化犹太教。那这一类的外邦人就被称为是敬畏神的人，哥尼流就是属于这样的外邦人。但是这里讲到他常常周济贫穷，而且呢多多的祷告。我们从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到，在神面前我们不要把我们活出的义只是要行在人的面前得人的称赞，那里耶稣就用犹太人宗教生活的主要的三方面的行为，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还有就是禁食。施舍、祷告和禁食是犹太人敬虔生活三方面的行为。这里我们看到哥尼流他常常周济贫穷，常常祷告。换句话说，哥尼流是履行这样一个敬虔的生活。然而这并不是说哥尼流这样的善行足以赚取神的悦纳，以至于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非基督徒，他们仍然有很多好的品格，也在道德上活出很有道德的生活。有时候基督徒在生活上、道德上还不如一些非基督徒所活出来的那种的良善。是不是这样子 就可以靠这样的善行可以得神的悦纳呢？不是的。神对一个人施行的审判，不仅是看外面的行为，也查验内在的思想跟动机，必须里外都是完全的，不以自我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才是真正的良善。所以呢，哥尼流虽然是一位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也履行犹太人敬虔宗教的生活，他仍然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有人类，全人类，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善行。以赛亚书说，我们人类所有的善行在神面前都好像被月经染污的衣服。换句话说，没有人在神面前有真正的义，或者说真正的良善。所以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救赎。但是彼得说，他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意思就是说，哥尼流虽然是外邦人，但是并不因为他的国籍使他不被神接纳。他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不需要先成为以色列人才可以被神接纳。所以彼得就把福音向哥尼流跟他的全家来宣讲。彼得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来传和平的福音，并且把这个福音赐给以色列人。彼得首先说明，神借着他的儿子传一个福音，这个福音被称为是和平的福音。那这个和平，其实我刚刚已经说了，是平安。所以这福音是平安的福音。希伯来文平安这个字 peace， 平安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全部的、完整的、全部的，或者说完全的，或者是健全的，没有任何的残缺，健全的，或者是和谐的。所以在希伯来人的概念，也就是犹太人的概念当中，平安不是仅仅是消极的，不遇见灾祸或者不遇见难处。我们中国人过年要是打碎了什么东西，一定要赶紧说岁岁平安，生怕有什么不吉祥的事情或者是灾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说平安，通常我们所想的都是从消极面、从负面来想。如果我们报平安，意思就是说没灾没祸。犹太人对平安的概念，我刚说，因为这个字本身是完全的、是健全的、是和谐的，所以不仅是消极的不遇见灾祸，更是积极的使一个人达到最高的良善，使一个人达到最高的良善，这才是真正的健全，而且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和谐。所以使一个人达到最高的良善。当一个犹太人对另外一个人问安说 Shalom， 愿你平安，他是希望这个人可以享有神赐给人全部的良善，能够达到这个最高的良善，是享有神赐给人全部的良善。神赐给人全部的良善，是包括使一个人全人兴旺，无论是在身体上，无论是在思想上，无论是在心灵上，更是在属灵上，都能够得到神所赐的安宁，让整个人身体、心灵、属灵都能够得到神所赐给人的良善，神所赐给人的安宁。同时在这样的全人兴旺的情况下，人 和神以及人和人之间彼此相交的关系就可以呈现完全的和谐。这就是在犹太人彼此问安说平安，是含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希望这个人可以得到神所赐给人完全的良善。在这里彼得说耶稣传的，首先借着耶稣传给我们的福音是平安的福音，在这里这个平安是具有最深的含义，是指神和人之间的敌对完全被消除，使神和人得以和好。我们人类犯罪，有时候我们讲罪，我们的概念就是道德上的败坏邪恶，这个道德上败坏邪恶可能包括我们所做的，我们也会说也包含我们心里面很多邪恶的思想。但是在圣经里面最对于人类的罪最基本的定义，也就是当初亚当跟夏娃犯罪，他们到底是这个本质，这个罪的本质是什么呢？罪的本质就是人要高抬自己来取代神。因为撒旦在试探夏娃的时候，要他吃神禁止他们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撒旦说你吃的时候你的眼睛可以明亮，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换句话说，我们是受造的人类，是神所造的，唯有创造我们的神是应当接受我们的敬拜跟顺服，也唯有他有真正的智慧来供应我们人生一切的需要。所以这个分别善恶树所说不是道德上，所指向不是道德上，乃是我们怎么样来为我们自己人生做各种的选择，来判断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什么是对我们有害的，什么是真正可以给提供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什么是会破坏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只有创造的神才有这个智慧和能力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所以神不要亚当跟夏娃吃这棵树，其实是象征说神不要他们靠自己，神要他们依靠神。但是撒旦来试探亚当跟夏娃，要他们不要依靠神，靠自己，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这是我们人类罪的本质。当我们要把自己高举跟神平等，我们就成为神的仇敌，因为我们要跟神抗衡，我们要与神抗争，我们要自己要做神。所以我们要做神带来什么结果，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今天整个人类的世界，这是人要自己扮演神的角色带来的一个光景。而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因为罪被破坏了，我们和神之间成为仇敌，这是圣经里面本身所说的。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神的敌人。但是平安，基督所宣讲的这个平安的福音，首先是使神和人之间的敌对可以被消除，使神和人能够和好。不但神和人的之间能够和好，而且在这样双方和好的状态之下，人能够得享神要赐给人的积极的赐福。所以这个是最深的关于平安的意义，能够使我们跟神之间的敌对完全的消除，与神和好。而且在这样跟与神和好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得着神积极要赐，神要赐给人积极的赐福， 这是神起初创造人，神要把一切的好东西给我们，只是当我们选择要以自我取代神时，我们就失去了这一切。所以基本上平安和救恩可以说是同义词，不但我们和神的关系能够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也就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好。那么在圣经里面，首先是指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就被拆毁了，因为过去只有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外邦人是被排除在神的恩典之外。然而耶稣来不但带来我们与神的和好，也使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和好，也就是说在基督的救恩里合一。这个救恩不但给以色列人，也赐给外邦人，所以这个福音是平安的福音。而彼得说这个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来传的，特别他加上耶稣是万有的主。这个福音确实是借着神差他的儿子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向我们宣讲这个平安的福音，但是也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成就神所应许要赐给他百姓的这个平安，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借着他的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使我们的罪，使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因此神和人的关系才能够得到和好。所以这个平安的福音是借着耶稣来传的，也是借着耶稣来成就的。但是彼得加上说把这个福音赐给以色列人，这个平安的福音首先是神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向以色列人应许的，神在旧约就已经预言了要把平安赐给他们，所以呢这个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神把他所应许的平安赐给以色列人。但是因为这里彼得特别说他是万有的主，也就说明了因为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所以他不但是以色列人的主，他也是万国万民的主。因此这个福音不但是给以色列人，也是给万国万民。然而这个福音确实是先向犹太人传讲，然后才向万国万民，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来传讲。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传道工作中，他主要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自己也说他被差遣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也就是说耶稣33年半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主要是在加利利和犹大地区，也就是整个巴勒斯坦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地区，向他们来宣讲这个福音。但是我们看到在福音书的记载，也有一些外邦人来寻求耶稣的医治，他们也都得着了耶稣的医治。同时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给他门徒的大使命，赐给他门徒的大使命是吩咐他的门徒要去使万民来做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不但得胜了死亡，而且他升天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被赐给他。因此他说他是万有的主，所以呢这个福音也是给万民的。所以耶稣吩咐门徒要使万民 来做他的门徒。这是彼得首先说明他现在要宣讲的这个福音所具有的性质是平安的福音。于是他就来进入这个福音的内容，来宣讲这个福音，而这个福音乃是关于拿撒勒人耶稣。整个福音的内容，接下来彼得所宣讲的是关于一个人，这个人被称为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强调耶稣是在人类历史中真正的一个历史上的人物，神的儿子成为真正的人住在这地上，所以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彼得前面已经提到他是万有的主，也就说明了强调了他同时是神，他是神，但这位神成为他所创造的人，取了人的身体，人的人性，成为真正的人，他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接下来彼得就来讲论这位耶稣。首先他提到耶稣的生活和耶稣的工作，他说在约翰宣讲洗礼以后，他从这个道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这里彼得讲到耶稣的生活和工作，首先说明耶稣的工作是从施洗约翰宣讲悔改的洗礼开始的。这个约翰这里说的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所宣讲的信息是一个悔改的信息，所以如果有人听见了做出悔改的回应，就到施洗约翰那里去，施洗约翰就为他们施洗。所以这个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悔改的意思就是要从我们的悖逆，我们刚已经说罪的本质就是悖逆神，我们要高抬自己与神平等。所以悔改就是我们转离以我们自我为中心，我们做一个180度的转向，我们转向神，这就是悔改。我们承认我们的悖逆，我们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向神，呼求神的怜悯。那么耶稣曾经到施洗约翰那里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为什么耶稣的传道工作四卷福音书包括使徒行传不是从耶稣自己开始宣讲天国的福音开始，而是从施洗约翰宣讲悔改的洗礼开始？因为耶稣自己曾经到施洗约翰那里去接受施洗约翰为他施洗。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施洗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洗礼，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他不需要悔改。那么他为什么要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耶稣乃是借着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来和我们罪人表认同，他自己是无罪的，但是借着接受悔改的洗礼来和我们罪人表认同，公开的来表明他愿意担当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神差他来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施洗约翰马太福音记载，他看到耶稣来接受他的洗礼，他拒绝给耶稣施洗，他说我应该去接受你的洗礼，你怎么反倒来我这里接受我的洗礼？耶稣说你和我们都应当如此尽诸般的义，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如此来遵行神的旨意。神差施洗约翰来传悔改的道，而神差耶稣来担当 人类的罪，来接受这个罪的刑罚而死，来拯救我们。所以借着这个洗礼，耶稣表明他和我们的认同，也是公开的表明他愿意承担这个担当我们的罪而拯救我们的救赎工作。但是彼得说耶稣的传道工作是从加利利开始，确实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是从加利利，主要在加利利地区，但是也遍及整个犹太地区。接下来彼得就说明耶稣怎么来进行他的传道工作呢？他说神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我们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当然福音书说圣灵好像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最好的解释，鸽子是温柔的象征，所以圣灵降下来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是好像鸽子那样很温柔的降在耶稣的身上。而圣灵降在耶稣身上是要显明什么意义呢？因为耶稣借着这个洗礼公开的表明他愿意承担这个担当我们的罪来拯救我们的工作，所以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就使他有能力来做他的传道工作，包括他的钉十字架和复活。同时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四节告诉我们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换句话说，耶稣在地上整个传道工作，包含他完成的救赎工作，乃是借着圣灵来完成的。圣灵赐给他能力来担当，或者说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这里就说到他周流四方，也就是说他在加利利犹大地，他是一个旅行布道家，意思就是说不是像我们今天一个牧师就是主要在一个教会固定在一个教会牧养一个教会，耶稣是到各地去传道。他到各地去传道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这个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是指向耶稣所做的医病和赶鬼的工作。我们读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传道工作包含他在各个会堂教训人，也是在各地教导百姓。同时有许多有病的人和被鬼附的人到他那里去，他把他们的病都医好了，也把鬼都赶出去。所以这里说他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主要是指耶稣的医病跟赶鬼的工作。然而很重要的，耶稣医病赶鬼的工作跟耶稣的教训是不可分的。换句话说，耶稣不是仅仅是一位有大能的行神迹奇事者，这是今天很多人对耶稣的认识，这甚至是很多基督徒对耶稣的认识。我们宣讲福音，我们就说哎，这个神可以医你的病哦，这个神可以把你身上的鬼赶出去哦。那耶稣跟其他宗教所谓所拜的偶像有什么不一样？有很多的宗教他们也有见证很多的神迹发生在他们身上，当然耶稣行的神迹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做的，但是耶稣不是仅仅是一位有大能的行神迹奇事者，所以耶稣医病赶鬼的工作 必须从耶稣的教训来了解他医病赶鬼的工作所具有的意义。耶稣的教训，他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呢？基本上跟施洗约翰传的福音是类似的。在马太福音4章17节，耶稣所传的信息跟施洗约翰传的是一样的，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马可福音，耶稣传的信息是时候到了，日期满足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神的国已经临到。所以耶稣整个教导一个中心的信息是神的国度，神君王的统治。我们说神的国度强调的是神君王的统治，神君王的统治已经开始了。其实神创造这个宇宙，他就是这个宇宙的大君王，他就掌管他创造的万有。为什么耶稣说神的国已经近了呢？耶稣所说的这个神君王的统治是从神创造世界就已经存在，只是撒旦和人类背逆神，所以这个君王的统治是有反对势力存在的一个君王的统治。所以耶稣所宣讲的神的国境呢，是神要把所有，神要为自己辩明，把所有反对的势力都除灭，来实现神真正的君王统治，也就是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君王统治。所以耶稣的医病赶鬼工作和神的国度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耶稣医病赶鬼的工作是所具有的意义，我们怎么来了解呢？他医病的神迹，从四福音的记载来看，凡是到耶稣面前来，每一个病人，所有的病人，他都使他们得医治。换句话说，耶稣医病的工作医治了所有到耶稣面前来的病人，到耶稣面前来所有每一个病人他都可以医治他，而且没有任何的病耶稣不能够医治的。这乃是要彰显他拯救的大能，彰显耶稣拯救的大能。他来是为要把我们人类从罪所带来的受苦，罪带来的受苦包含疾病，因为疾病是人类犯罪以后这个我们受的咒诅，我们的身体在咒诅之下，所以疾病，还有人类带来人的罪带来各样的受苦，战争，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以至于导致谋杀等等很多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我们人类的疾病，所以耶稣来他要把我们从罪带来的受苦，以及罪带来的死亡的刑罚，还有罪带来的我们受罪的权势的奴役，耶稣来要把我们从这一切中拯救出来。所以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当耶稣医治一些人，那些人得了医治，有一些人同时也是存着对耶稣的信心，耶稣最后就对他们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拯救了你。耶稣是用拯救这个字，这个拯救就表明不但他们的身体得了医治，因为他们同时对耶稣存着信心，因此他们也得到了属灵的拯救。你的信拯救，平平安安的去吧， Shalom， 你的信拯救了你。所以耶稣医病的工作是要彰显神拯救的大能，神能够有能力把人从罪带来的受苦，罪带来的死亡刑罚，罪带来的我们成为罪的奴隶，我们没有能力不犯罪，从其中使我们得拯救。 而耶稣赶鬼的工作，我们如果读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赶鬼跟很多犹太人赶鬼不一样。很多犹太人他们也赶鬼，但是他们赶鬼的时候，他们要用一些方法，借着一些仪式。耶稣赶鬼就是命令污鬼，命令污鬼，他命令污鬼出去，从这个人身上出去，污鬼立刻出去。甚至耶稣曾经医治在格拉森一个被鬼附的人，后来污鬼就求耶稣让他们离开这个人身上之后，可以去附在猪的身上。所以耶稣赶鬼是以绝对的权柄命令污鬼，因此耶稣的赶鬼是显明神的权柄胜过与神敌对的恶势力，他的权柄胜过一切所有与神敌对的恶势力，同时神即将把他们完全的毁灭。换句话说，耶稣医病赶鬼的工作是彰显神绝对君王的统治已经开始临到，换句话说，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耶稣来，他要来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凡是悔改相信他的人，就表示他们有机会做一个重新的选择，选择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愿意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愿意接受神君王的统治。所以这个悔改跟相信就使我们得到这个从罪中得拯救，从死亡中得拯救。我们可以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我们在永恒中，我们成为神的百姓。但是如果拒绝，我们就必须为自己的罪来负全部的责任。神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们就要接受我们该得的死亡的刑罚。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医病赶鬼的工作是带来神的国即将要完全实现在他创造的宇宙中。当然这是指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神君王的统治，但是这里说耶稣做这些事情因为神与他同在，那就表明神的权柄是胜过撒旦的权势。而彼得说他在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彼得同时提出使徒们是耶稣传道工作的见证人。所以在一开始彼得讲道的时候，他提到这个平安的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来传的，提到关于耶稣的讲道或者说耶稣的教训。而37节到39节提到耶稣医病赶鬼的工作，所以耶稣他所有的工作，他的教训，他医病赶鬼的工作，都是他代表神而说的话，代表神而做的工作。使徒们说他们是第一手的见证人，他说我们这一切事情由我们做见证。换句话说，使徒们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因此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他提到他们为耶稣做的见证，为这个生命之道所做的见证，乃是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约翰一书第一章一节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 传给你们，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耶稣代表神所说的一切的话，也就是神的话。耶稣代表神，他代表神，他就是神所做的一切的工作。然而彼得接着提到耶稣的死亡，他说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彼得没有指明是谁杀害耶稣，他只是说他们，但是他描述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是怎么来描述呢？他用挂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其实是要暗指向生命记第21章22节到23节，这个我们前不久才刚讲过。犹太人对于有一些犯罪的人执行死刑之后，这个人已经被执行死刑，就把他挂在木头上来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同样的罪。但是呢，摩西律法规定日落以前要把尸体从木头上拿下来，原因是挂在木头上的人都是被咒诅的，是在神的咒诅之下。所以这里彼得用挂在木头上来描述耶稣的钉十字架，是要显明耶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来担当神的审判以及神的咒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乃是为我们的罪来担当神的审判跟神的咒诅。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可以看见，从中午到下午三点，有三个钟头的时间，黑暗临到全地，全地都黑了。当然这个全地可能是一个局部性的，也就是说在犹大地全地都黑暗了。其实这个黑暗就是象征神末世性的和宇宙性的审判临到耶稣的身上。换句话说，神对我们人类的罪所发出的圣洁的愤怒以及全部的咒诅都落在耶稣的身上，他承担神向我们人类的罪所发出的圣洁的愤怒以及所发出全部的咒诅。这就使得耶稣与他的父完全的隔离，因为当神对人的罪发出的这个愤怒跟咒诅都落在他的身上的时候，神是圣洁的，神与罪是互不相容的，以至于耶稣跟他的父完全的隔离，他经历了完全被他的父所遗弃。基于耶稣跟他父之间那种绝无仅有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就发出了一个被遗弃的喊叫。他引用诗篇22篇第1节，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要知道三一神是完全的合一，耶稣与父之间这种绝无仅有的亲密关系，却因为担当我们的罪和神的愤怒以及咒诅，所以他与父隔离，他为拯救我们付上的代价，这就是他为救赎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但是彼得最后提到第三日神叫他复活，虽然耶稣为担当我们的罪，担当神对罪的愤怒和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他死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也就是2000多年前的今天，也就是七日的头一日，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这里强调是神主动所做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神使他显现出来，也就是说 复活的耶稣就向人显现，但是不是显给众人看，而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者的人看。彼得说，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叫复活的耶稣向神预先所拣选的人显现，不是向所有的人。所以复活的耶稣不是人人都看见他，只是向那些神事先拣选要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显现。这些人就是为了做为耶稣做见证这个目的而被神拣选，特别是这些使徒们。所以继续强调是神主动做的行为。耶稣复活以后指向神所拣选要为他作见的人显现，而不是向所有的人显现，特别不是向那些不信他的人显现。从我们人我们的聪明头脑的自以为 有智慧，我们会觉得说，如果耶稣向不信的人显现，他们岂不就相信了？神怎么那么笨，为什么不像不做这种事情？我们要知道耶稣为什么不向不信的人显现，因为他们当耶稣在世整个教训跟传道工作的期间，他们既然拒绝了耶稣的教训和耶稣的传道工作，即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他们也不会信的。他们已经拒绝了耶稣。所以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跟一个贫穷人拉撒路，两个人，拉撒路曾经在财主的门口要饭乞讨，后来两个人都死了，财主到了阴间，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耶稣用说故事的比喻，我要加一句，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就是一个真，就是说一个真理的教导，是用一个故事来教导真理。那教导什么真理等等，我们就会讲完这个故事就很清楚了。财主在阴间受苦，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于是这个财主求亚伯拉罕差拉撒路用水沾一沾他的舌头，因为照圣经的比喻性的描述，地狱是有不灭的火 ，OK， 或者说阴间有不灭的火。但是财主还求亚伯拉罕一件事，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说：“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们还没有信，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就会信。”亚伯拉罕说什么？他们有摩西的书和先知的书，如果他们连摩西和先知的书都不信的话，就算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信。所以这是一样的真理。换句话说，耶稣自己，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地上直接把神向人启示出来，直接把神的作为神的权柄神君王的统治向人启示出来，这些人拒绝耶稣的教训，拒绝耶稣的工作，就算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信的。但是这里说他显给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使徒彼得强调使徒们见到的复活的耶稣乃是见到他复活的身体，他是身体复活，他不是只是一个灵魂。他复活的身体不但是被改变形象，得着了荣耀，同时他复活的身体是真实的身体。所以在他复活，从死里复活以后，使徒们说他们曾经与复活的耶稣同吃同喝。在路加福音第24章记载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使徒们显现，使徒们看见了 吓得魂不附体，他们以为这是耶稣，这是鬼怪。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看，看我手上的钉痕和我的肋旁，魂是没有肉没有骨的，但是耶稣有肉有骨。然后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就给耶稣几片小鱼，耶稣就吃了。事实上有两位门徒从以马忤斯往耶路撒冷去，复活的耶稣跟他们一路同行，他们认不出耶稣来。等到他们到了以马忤斯，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他们邀请耶稣留下来跟他们一起用餐，耶稣留下来了。然后当他们吃饭拨饼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拨开，那时候他们的眼睛被打开，就认明是耶稣，所以与他们同吃同喝。而约翰福音第21章也记载，这些使徒们，使徒彼得他自己提议，我们去打鱼，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渔夫，他们就去打鱼。打鱼的时候打不到，可是这时候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叫他们把渔网撒在右边，结果捕到的鱼甚至网都要破了。但是他们上岸以后发现有炭火，然后耶稣吩咐他们把所捕到的鱼拿一些来烤了吃。所以这要强调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虽然这是对我们现在来说是一个奥秘，但是身体的复活是有重要性。因为我们的身体，耶稣救我们，使我们该得的死亡刑罚由他来担当，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他从死里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所以我们就被赐给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包含新的身体，以及我们整个新的里面完全新的心，新的灵完全被更新。所以这是彼得所宣讲的福音的内容，是宣讲拿撒勒人耶稣他在地上的生活和工作，他的被钉十字架，以及他从死里复活。但是最后彼得提到说，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同时给门徒吩咐，在马太福音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在这里彼得就把他做出一个摘要，他说耶稣吩咐他们要向众人宣讲福音。这个众人在这里首先是指以色列人，但是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耶稣是万人的主，所以呢也是向全世界的人。然而宣讲的信息内容不仅是关于耶稣拿撒勒人耶稣，这里宣讲的信息还包含郑重的见证耶稣是神所指派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审判官。所以在使徒宣讲的信息不仅是讲论拿撒勒人耶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整个福音的内容，同时耶稣说你们也要向人郑重的见证这位复活的耶稣乃是神所指派的末世审判官，审判死人跟活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神要把所有的邪恶毁灭的时候，那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结束。而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神要做出这个毁灭之前会有最后的审判，耶稣是这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他的审判。所有不信的和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所以在彼得和保罗的书信都讲到，他将要审判 全人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25章也说，当他在他的荣耀中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到他面前，他要施行这个最后的审判。然而彼得加上不但他们为耶稣做见证，他说所有的先知也都为耶稣做见证。彼得的意思是，早在使徒们来宣讲耶稣是救主之前，在旧约的时候，众先知就已经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他是救主。早在彼得他们宣讲这个平安的福音之前，旧约的先知就已经为耶稣做见证，说凡是相信他的人必借着他的名或者因他的名可以得蒙赦罪。事实上在五旬节那天，使徒彼得讲了另外一篇道，他说五旬节是应验先知约珥的预言，在他所引用的先知约珥书的那段话最后提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等等都提到，凡是信靠他的人就可以得到赦罪。所以在先知，在旧约的先知就已经为耶稣做见证，并且他说凡事，凡事就是每一个人。虽然旧约的先知是向以色列人来宣告这个应许，但是这个救恩不是只单单给以色列人，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而且不分种族，不分国籍。因此彼得加上这个，主要是说明耶稣复活的主不仅是审判者，他也是救主。那些真正悔改相信他的人，将来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不用惧怕，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在他的救恩之下可以免于被定罪。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免于被定罪，我们将会得到神的赦免。因此使徒保罗在雅典讲了一篇道，也是说同样的话。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里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在这里的上下文不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做一个凭据叫所有的人都相信他，这里是说神已经立了耶稣做末世的审判官，按公义审判天下，因此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来做一个证明，证明这位复活的基督将会是末世的审判官，审判所有的活人死人。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这是耶稣的命令，不仅是宣讲和平的福音，同时必须见证耶稣是将来最后审判的审判官。为什么？因为在将来最后审判的这个真理之下，如果我们没有悔改，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就要被定罪。所以我们今天宣讲福音，我不知道大家听见很多人所讲的福音，尽可能逃避讲论审判，但这却是神要我们说的。所以你看格里汉牧师在美国，在过去几十年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所有格里汉牧师的布道会没有一次不讲审判，因为这个紧迫性，如果你不讲没有什么紧急的，我们可以悠游自在，可是这个审判是真实的。 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最后的审判？必须悔改。所以刚刚使徒保罗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地的人都要悔改。我们宣讲福音就是要呼召人悔改。我们纽英格兰最有名的一个奋心的布道家 Jonathan Edward， 他所有的信息都是审判的信息，他所有的信息宣讲神的审判，下面的人听见了痛哭悔改。所以我们不能逃避，我们如果真的是要使人能够领受这个平安的福音，能够真正与神和好，而且在与神和好的状态下得享神要赐给人积极的赐福，并且我们能够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不自被定罪，反得赦免，可以进入神的国，不但要宣讲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他一生的工作，他的包括他的死和复活，我们也要宣讲他是将来最后审判活人死人的审判官。今天我们是在这个复活节，我们要了解耶稣的复活和耶稣的钉十字架是不可分的。我们不能只是谈论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我们必须同时谈论耶稣的复活，但是我们也不能只谈论耶稣的复活却不谈论他钉十字架来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然而复活的基督他已经执行他君王的统治，他将要第二次再来，那时他要执行最后的审判，把所有的邪恶都完全的除尽，唯有真正悔改相信他的人才能够进入他的国，能够真正享受这个完全的平安，他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完全的平安。我想在复活节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愿你们平安，希望我们都能够真正知道借着悔改跟相信我们可以得享这个平安，我们也不用惧怕最后末日的审判，但是没有人可以欺哄神，不能只是有嘴巴的相信，必须是从心里面真正的悔改和相信，那么我们就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一个被改变的生活。所以我也曾经说过，将来最后的审判，神审判的标准是同一个，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口里面称耶稣为主，我们必须领受了他的救恩，我们可以经历这个拯救的大能。所以使徒保罗说，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求他们能够知道，求神使他们能够知道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就是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得胜罪的生活，来显明我们所领受的救恩。这是神赐给我们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们不要总是说我很软弱，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都是软弱的，这是得罪神的。如果你真的借着悔改相信领受这个救恩，你知道神能，神有能力，耶稣已经完成了，那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向他支取，我们要向神支取这个能力，支取这个复活的生命的大能，这个新的生命的大能。我们不去支取，我们就不能经历，这是神定下的法则。因为我们真正的悔改是我们人做的一个抉择，所以我们的支取就表明我们的悔改，我不再靠我自己， 我倚靠这位拯救我的耶稣基督，而且他的拯救是完全的拯救，是有效的拯救，是永恒的拯救。我们如果相信，我们不管面对什么，我们的软弱，我们到他面前，我们向他支取他这个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真的是经历他的拯救。这是你如果有信心，你一定能够经历。这是我自己可以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不是像门徒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必须是亲身经历。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你怎么传呢？你怎么传呢？你传的就是只是在空中飘的一些道理而已。当我们真正经历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亲眼看见、我亲耳听见的。这不是天方夜谭，这不是神话故事，这是我们可以真实去经历的。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主日，我们俯伏来敬拜你。我们的口左口笨舌，没有办法来诉说你向我们显出的荣耀，但是这个荣耀跟我们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实在是需要用信心去接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用头脑，但是我们必须说，基督钉十字架，并他的复活和他的被高举，绝对是超过人类的智慧所能够明白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借着悔改跟相信，我们就把这些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用信心来接受。当我们愿意用信心接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就被赐给属灵的理解、属灵的明白，同时我们也开始经历这个拯救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确实好像当年耶稣没有疾病不能医治，没有鬼不能赶出去，他是有全能的，有绝对的全能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和一切的邪恶。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有这个信心来经历神拯救的大能。求主你把这样的谦卑和信心加添给我们，特别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来做出这个回应，求主赐恩。即使我们已经说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也需要真的再一次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悔改跟相信是怎样的悔改跟相信。主啊，其实我自己真的知道说，实在自己里面还有很多的小心，很多的不信，求主真的是施恩来除掉这些不信和小信，让我们的信心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坚固。我们可以真的是凭着信，我们没有惧怕，将来我们站在主的审判台前，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害怕，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是已经得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